报考清华大学呢，当时是以全新疆第八名的成绩考上了清华。
我升初中是考试的，从初中到这个高中，从高中到大学，从大学到研究生都是免试的。
这是一群骄傲的七零后，原本他们毫无疑问将成为中国未来的精英。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但是他们的人生好像从一开始就被预示着要不同寻常。
我就看着那个阳光，心里涌起就从内心顶到喉头的一种就要哭的感觉。就当时这种感觉在我小时候经常出现，直到我很大了我才知道啊，这就是一种惆怅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从哪儿来啊，我都不知道。
我有时候就躺在这个凉榻上看着满天的繁星，就是在想，就是我来自于哪里，总是有这么一个生命深处的这个追问。
除了成功，他们之间本没有太多的交集。
这个王卫宇呢，18岁他就是入党了，那么呢，就是他在清华大学一直是被作为这个重点中的重点培养的。那时候我虽然认识王卫宇，但是呢，那个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但是这一点是否也注定改变？
午睡的时候找本书翻一翻，就是这午睡可能是质量更高一些，更快入眠，翻了翻，结果翻了这本书以后就使我非常震惊了。
第一讲呢就给我震动非常大，因为师父呢一下就是在很高层次上讲法，那整个呢我的内心啊就受到很大的震撼，我觉得呢我就是找到了人生的真谛。
但是我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就内心的那种自以为是啊，还有那种傲慢啊，就像那个冰山完全化了垮了一样，我就感觉到它在我心中稀里哗啦的融化。然后呢，
谁也没有想到人生的另一种交集就这样匆匆忙忙的开始了。
我呢给我开个条件，党籍学位，这是一边，另外一边法轮功你选吧。
到8点钟的时候其实心里边就有一种豁出去了的感觉，
我就把所有的衣服全换成新的，这样我希望就是自己被打死的时候啊，那个衣服收尸的时候衣服还是不至于太脏吧。
多年以后他们把这种交情叫做过命的相知。
这我就担心自己撑不住，我就给他们说，我24小时之内一定会保证你们的安全，就是我这个人就是疯了或者怎么着了，我也不会说。
我和王宇啊，周围人都被抓光了，我们两个需要一起商量事情，需要一起面对。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所有的什么性格上的差异、爱好上的差异，你是从哪个家庭成长的，什么你以前是学生干部，我以前是完全是闲云野鹤，这都不重要了。这以前的一切都是表面上浮在表面上的东西。真正此时此刻我们都是大法弟子，我们不能让中共这样残害，这样凌虐这些无辜的人。
我觉得这个清华给人感觉呢是比较通透的一种感觉，一进校门呢是一个笔直的马路，笔直的这个道路啊，从头甚至能够看到你就是目力所及的范围。清华对我来说比较符合我的性格，我就喜欢这种比较直爽的，能够看清楚的，而且有一定气势的这么一个院校。
他的名字叫王维宇，山东人，在泰山脚下孔子的故乡长大。1991年，18岁的他因为成绩优异，被免试推荐上中国的五所顶尖名牌大学，他选择了清华。
从初中开始吧，应该说是初中开始，到了高一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参加了一些全国的数学竞赛、物理竞赛、化学竞赛，然后都拿到了一些就是获了一些奖吧，然后那从好像从初三的，我记得是在初三， 那时候可能就有那个全市的统考，啊，在这样统考里边呢，我就是都能够取得第一名的成绩。
当时，和他一起聚集在清华校园的学生们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操着各地方言，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人中的佼佼者。
从小呢，我学习就特别好哈，在班上总是拿第一名嘛，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于1990年考取北京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当时呢，我呢是我们乡第一个考上清华的。
当时呢，清华大学在新疆招生的人数呢并不多，总共的名额呢只有19个人，我呢报考清华大学呢，当时是以全新疆第8名的成绩考上了清华。
曾经获得过清华大学优良学生奖学金，然后在1年半不到2年的时候，我的教授呢感到我的科研潜力非常大，然后呢就把我提前就是转为了博士研究生。
90年代上大学的这批学生一般都是70年代出生的，也就是大家所说的70后，这是特殊的一代人，他们的童年和上一个疯狂的时代相连，而伴随他们成长的又是一个逐步开放的社会，他们的思想中充满着矛盾，但是他们仍然是现代中国最后一批整体上还拥有传统价值观的人。这些人是黄土高原上本分家庭的子女，江南水乡辛勤劳作的农民的儿子，60年代支边大学生争气的后代。
我的父母呢都是50年代大学生，他们是在中国矿业大学学习那个采矿专业，后来呢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候呢，他们就去了新疆支边。我的父母呢从小就对我照顾的几乎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吧，对我非常的好，所以呢我在那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呢也是非常的幸福，无忧无虑。
那个时候我就是寄宿嘛，住学校，每个月都要回来拿这个生活费，所以一到快月底的时候呢，我妈妈就为我的学费生活费发愁，平时家里养了这个鸡和鸭的这个下的蛋啊，我爸爸妈妈都从来舍不得吃，都把这个一个鸡蛋一个鸭蛋的把它给卖掉，完了之后给我这个鸡转生活费。
我记得在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我母亲呢就在下班以后，但吃过饭了，别的住在我们那个教育局宿舍大院的那个其他的家长呢，他们在外面聊天呀，干什么，就是说乘凉啊，我母亲她就会陪在家里边，坐在家里边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陪着我们写作业啊，看书啊。
就是做人嘛，一定要就是厚道，就是做人要厚道，要踏踏实实，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一定要努力，要尽心，就是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还是把这个道德放在这个能力的前面，就是说道德跟能力的这个德跟才啊，虽然要兼备，但是要德在前面，所以对这个要求是很多的。
不过他们中也有不乖的孩子，操着一口北京话，90年上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于超说自己从小就是个刺儿头。
我听我大姐说，我在3岁之前还是很招人喜欢的。我大姐告诉我呀，我在3岁之前见到什么人都是喜欢打招呼，非常 easy going 吧，就是非常的随和，就是非常随和，然后总是笑着。3岁以后我就开始很反叛，就是因为他们叫我干这个我都不愿意干，他们说的事我都认为我需要想一想，所以从小我是一个非常反叛的一个孩子，从来就不是省油的灯，实际上是这样。那个从小有挨揍长大。
于超的父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工，他从小在人民大学的校园里长大，按说在这样一个高等学府里成长的过程应该是充满了风花雪月的，但是在于超的记忆里更多的却是丑恶。
历次的这个政治运动啊，人民大学都是漩涡，都是漩涡。我还记得我非常小的时候，我大姐啊带着我去人大的食堂去买馒头呢，那时候可能5岁6岁吧，就是路过人大那个锅炉房旁边有一个非常高的烟囱，我大姐姐就指着那个烟囱说于超以前有人从那上面跳下来，是文革的时候。我当时就问我大姐说跳下来疼不疼啊， 那个我的印象挺深的。
整个童年，来自那个年代的阴影都与于超如影随形。
他们就是曾经就是在我和其他孩子玩的时候哈、啊，现在我回忆起来，实际上是咬牙切齿的说哈、啊，他说你看一个孩子是吃巧克力长大的，一个孩子是吃喝棒子面粥长大的。当时我一听，我想我老在家里喝棒子面粥，他们说棒子面粥是应该说的是我吧？后来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他们说的不是我，他们说吃巧克力长大的是我，但那他只是他们的想象。我并没有吃巧克力长大，实际上我穿带补丁的衣服一直穿到十二三岁，就上初中了还穿带补丁的衣服，但是我却为他们的想象付出代价。
童年的压抑可能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于超，在高中毕业的时候，还没有从人与人之间互相伤害的阴影中走出的他，又目睹了这个国家进行了一次不可思议的跨越。九十年代初，当八九六四的血腥场面在人们的记忆中还没有褪色的时候，整个中国就已经准备忘记过去。在邓小平南巡所发起的新一轮经济改革浪潮中，下海挣钱奔小康去了。中国整体上的人文精神从九十年代起大幅回落，人们对于理想、信仰都渐渐趋于一种越来越麻木的状态。但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这个女孩从她父辈的经历中得出的结论是不敢忘记过去。
从我爷爷那一辈开始，甚至从我爷爷再早一辈开始，就跟这个国家的命运就没有分开过。就是你知道，就是我是因为法轮功，我和我先生受过迫害。其实从我爷爷，还有我父母，我们这三代人就，我们家就没太平过，应该说，对，因为我的爷爷那一辈呢，就是当时是被划为特嫌分子，漏网右派，然后那你想这个家庭是多可悲。我父亲是六几年的大学生。他们当时考清华，因为当时清华是中国的就是高等学府啊，最高学府之一吧。已经上了清华了。他们从文革开始以后，清华就停课了，然后所有的学生就到这个农村去啊，到哪儿去接受这个再教育吧。一直到他们毕业，后来再恢复高考的时候，又回到清华去读研究生。所以那个时候我才就是。有可能就是能够在清华的这么一个美丽的一个像公园一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度过我的童年。
父母都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童年在清华度过的一段美好时光使萧晴对清华充满了感情。高中毕业时，他拼了命的又考进了清华，而这时父母对他有一句忠告。
在我上大学踏入清华校门之前，我的父母嘱咐我说你不要参与政治，明确的跟我，你不要参与政治。因为什么呢？我们当时入学的时候是九一年，刚刚是就是八九学，就是八九的那个六四刚刚过去才两年。那个时候的就是大学生入学的时候，在北大的学生他们还要参加一年的军训，那其实就是说那个你们这些学生太不听话了，我要先让你听话然后再教你知识。所以我们入学的时候是九一年啊，那依然还有一批人在受这种训练。所以我父母就嘱咐我，就是说我们家就是不是那种，说起来就是不是那种红色家庭，你小心点儿，你就好好读书，你不要，对，你不要去碰政治。其实我也很听话，就是我在上大学以后，我根本就是我当的最大的官是那个学生会的文艺部的副部长，就是我没有碰过什么，就是啊，就是比如团委书记啊，什么党委书记，从来没有，而且我跟他们就没有任何的，就是这种交流。对，我就属于那一类的人，就是比较爱玩的那种。
九十年代，我们故事中的几位主人公都已经进了清华大学，于超，九零级电子工程系，于平，九零级热能工程系。王维宇、萧晴，九一级精密仪器与机械系；孟军，九一级电子工程系；刘文宇，九七级热能工程系研究生。虽然已经在同一个校园，但是他们之间几乎不认识，也没有什么真正的交集。
于超，你在修炼之前就认识他吗？
哦，没有，实际上不能叫认识，因为他正好是我的学长，他呢就是在我们楼下，我在五楼，他在四楼，然后呢他在修炼之前呢就是非常北京人叫比较扎眼，他那个很会唱歌，那个嗓门很大，经常在楼道里面呢就是一晃一晃的去唱着那个就是各种各样的歌曲，我记得还唱过敖包相会啊什么的，唱得非常好，因为那个你知道学生的宿舍比较拢音啊，那个一个很长的一个通道，他唱起来非常好听，而且他也特别喜欢唱，那时候我觉得哎这人是谁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印象。
王维宇啊，他是一个清华大学那个就是着力培养的这种精英的人物，18岁他就是入党了，那么呢就是他在清华大学一直是被作为这个重点中的重点培养的，那么他呢就是团支部书记啊，负责团的工作啊，最后做到这个学生这个辅导员呢，我当时就像闲云野鹤吧，我觉得是，那时候我虽然认识王维宇，但是呢那个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集啊，那我对他的印象呢就完全是就是走官道吧，走红道的那批人，我呢就是只能是远观，而且不是很理解，就是双方处于非常大的就是隔阂之中吧，就是互相都不理解，也不知道对方在干什么。
就这样，这一群背景、经历、性格各不相同的年轻人，在偌大的清华园各自忙碌着，但是冥冥中有一种东西使这些表面上毫不相干的人们之间产生了某种关联性。
因为吧，我从小呢就是对自然啊，对宇宙啊，对科学不解之谜啊就非常感兴趣，包括 UFO 啊，包括这个另外空间啊等等等等，就是对这些现象都比较感兴趣，但是呢也是苦苦思索得不到这个一个解答。另外呢，对这种人生的真谛啊，生命存在的意义啊，也非常感兴趣，也包括对自己生命的来源。就是小时候，因为我们当时在农村啊，也没有那么多空气污染哈，一到夏天，那我们经常在室外乘凉，一看都是满天的繁星啊，所以我有时候就躺在这个凉榻上看着满天的繁星，就是在想，就是我来自于哪里，总是有这么一个生命深处的这个追问
啊。我在3岁左右，可能比3岁还小，也就是74年75年的时候，我在人民大学幼儿园，那么中午都需要睡觉，要午睡，老师呢就是要让我们睡觉，他就说要以实际行动啊做毛主席的好孩子，所以你们要睡觉。当时他说了这个问题以后呢，就大家都叫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嘛，就都睡了。但是我当时就产生两个问题，我就是什么叫实际，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就要睡觉呢，就是这个是我另外一个问题，就一个是什么是实际，为第二个一个就是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和睡觉是什么关系。那由于这两个问题大家都睡着了，我还是睡不着，我就仰面躺着呀，我就看见那个很高的那个玻璃上面斜射进来的那个阳光啊，我就看着那个阳光，心里涌起就从内心顶到喉头的一种就要哭的感觉，就当时这种感觉在我小时候经常出现，直到我很大了我才知道啊，这就是一种惆怅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从哪来啊我都不知道，未来会不会长久的这样呢我也不知道，我所能知道的是就是常人中普通人中我的父母，我的家长，我的老师，所有人告诉我你去追求的东西，那些东西都不值得追求，当我追求到了，我发现他们所描述的曾经告诉我这些东西能给我带来的和他真正给我带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实际上是我认为带来的都是空虚，实际上那什么是真实的东西呢我都不知道，这是我从小到大一个长久的压在我心上卡着我脖子的这么一个渴望，一个思考。
住在于超楼上的王维宇其实也有着他的困惑，不过他的困惑和别人相比又多了一层矛盾。
我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因为我的这个骨子和我被教育的这个环境呢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因为我是那样的一个家庭，所以家里边给我灌输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无神论的教育，会认为这个就是共产党是怎么怎么的不错啊，怎么怎么样的好，这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可是我骨子里呢就是特别传统的一个人， 在我心目里边呢，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不是那么简单的，不像我们所看到那样这么简单。特别是有一天，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上刚上初一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年龄，我一个人就是喜欢散步啊，然后就走在这个泰山的山脚下，我就觉得这个世界绝不简单，我感到好像万物都有灵，我感到这个泰山就在跟我沟通一样。当时我就在说，我说我这一生啊，要能碰到一个世界上最有这个德性的人，能够好好的就是给我一个教育吧，使我能够这个成长起来，就是我愿意接受这个，我当时怎么想，就是最严酷的考验，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其实当时我就没有什么意识，当时很小啊，就沿着那个山边在走，我在我思想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于人生意义的困惑也缠绕着刘文宇。97年刚刚大学毕业的他，意外地生了一场大病，他由此体会到了两个字：无常。
在那一个月期间，我真的就体会到了人生的无常。你的生与死可能就在一线之间，人的生命啊，真的是非常的脆弱。然后在那个医院期间，我就觉得人就连外面的一个小鸟儿好像都活得比我要自由自在。那我就觉得一个人什么时候能活到像一个鸟儿那样的那种自由自在的那种生活呢？那怎样才能达到那种境界呢？那时候就想寻找一种答案，就是人怎么样，人到底为什么活着，人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超脱自己，一个提升到一种更高的境界。我在那之后，我看过很多的书，关于科学的，关于宗教的，关于神的，关于科学和宗教的关系的种种的书。我试图得出就是说结论，到底科学能不能解释宗教的存在，或者神到底存在不存在？那些问题是我当时真的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我没有答案。
对于这群学习科学的出色的理工科学生来说，他们也许无数次的凝望过浩瀚的宇宙，银河系、太阳系，还有这颗比尘埃还细小的孤独的蓝色的星球，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家，地球。几乎没有人会在这样的对比之下不会彻底的体会生命相对于宇宙的卑微，并在那一瞬间想到生命存在的意义。而那时自己身处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学期奖学金能不能拿到，系里领导对自己是否青睐等等，就忽然显得那么的遥远和微不足道。亘古以来，人们求道的情节几乎都是在仰望苍穹中一点点形成的。可地上和天上到底有没有联系？地上发生的事，天上有没有眼睛在看呢？对于这个问题，在那时的中国，也许耄耋老人并不比3岁小孩知道的更多。80-90年代是这批70后成长的年代，那时国内正在兴起一股气功热，气功成了家喻户晓的一个名词。大家都知道练气功可以强身健体，甚至可以出特异功能。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国家安全部等重要部门也都对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进行了研究。但是气功的源头是什么？它最终的目的又是什么？却没有几个人明白。1993年12月，于超被身为气功爱好者的母亲拉去参加了一个健康博览会，当时他并不知道那个博览会将改变他和很多人的一生。